是不是对日本很好奇呀、啊？
萨利嘎嘎，萨利妈妈，皆さん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克耶，啦啦啦啦啦，哈，要过年了，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龙年行大运，红包收到手软，发红包的也千万不要客气哈。在这个月初啊，感冒了一阵子，然后看完医生，吃了一个礼拜的药，感冒好了，然后又换同事感冒啊，结果又很衰的中了第二次啊，最近换吃中药，终于好了不少。还好赶上了月底出这一集啊！今天呢，我们要前往北台湾，在矿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金瓜石。在金瓜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黄金博物馆，大家都知道这里以前是金矿采集的地方。这个博物馆也是北台湾大家非常喜欢走访的一个景点。但是大家知道这里有一座神社吗？金瓜石神社又称作黄金神社，或者是山神社。刚刚有提到这座神社在黄金博物馆里面，但神社要怎么抵达呢？各位进入黄金博物馆之后呢，看到游客服务中心左转，看到全家的时候右转，然后就是一直往里面走，往上爬，看到楼梯就是给它爬、哦、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外院，外院右转继续往上爬之后呢，就会看到往金瓜石神社的路牌。接下来就是考验各位听众体力的时候啦，因为路牌写只有600公尺，但是爬起来你会觉得你爬了2公里，因为有点陡齁。我去的当天啊，天气有点好，比较热一点。黄金博物馆的阿姨说上去大概15分钟，但是上去的当下我觉得我好像打球打了3个小时一样。爬到神社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好像刚洗完澡，热到不行，汗跟水龙头一样的流。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神社拍美美的照片，一定要考量一下自身的身体状况以及体力，以及挑天气比较好、比较凉一点的时候去，还有尽量早一点去，因为风景真的很漂亮。之后我也会把照片 po 到 IG 上让大家看看哦。而说完神社要怎么前往之后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间神社的建造历史。金瓜石神社又称黄金神社或者山神社，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三座神社，它的正座日呢是明治31年的3月2号，也就是1898年的3月2号。金瓜石神社也是台湾少数已经超过百年历史并且还存留的一座神社。在它前面建造的两座神社呢，分别是台南的开山神社，正座日是明治30年1月13号，也是台湾的第一座神社，而第二座神社呢是台中的台中道和社。正座日是明治的30年9月，这两座神社呢，之后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而今天要跟大家说这间神社的历史之前呢，需要跟大家先简单的说说金瓜石在日治时期的历史。在日治时期呢，日本当局于1896年颁布台湾矿业规则，所以日本人在金瓜石地区就建立了一整套的采矿制炼系统。到了隔年的1897年10月呢，金瓜石矿区的负责单位田中组就开始在金瓜石的矿山进行开发工作。而在昭和11年到昭和16年，也就是1936到1941年左右呢，金瓜石矿的产量可以说是到了巅峰，光昭和11年当年就产出了5吨的黄金、15吨的银以及11000吨的铜。所以在当时金瓜石矿山可以说是北台湾最重要的矿区。而大家如果有看过任何关于挖矿啊、矿工啊、矿区啊等等的新闻，应该都有点概念，就是人工挖矿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危险，非常容易出问题，身体非常容易出状况的一个工作。并且金瓜石矿区毕竟产金矿，所以土匪其实蛮看重这个地区的。所以除了内部容易出问题以外呢，在当时还要防外来的各种状况。而根据基隆郡瑞芳庄要览内的叙述呢，明治30年金瓜石矿山事业开始时，由于土匪出没，为扫除一般就业者不安之念，安定人心，因而建立神社。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可以算是建造这间神社的缘由，但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介绍。可是今天是 focus 在神社，所以今天就不多介绍金瓜石的历史。而讲到这里，大家就对这间神社有些许的概念了。而怕大家对于时间线会混乱，一下昭和啊，一下明治啊，一下大正啊什么的，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近代日本国号的顺序以及国号元年是哪一年。这样之后大家无论是去玩啊，去日本逛古迹啊，看简介啊，或者是看影片啊，听 Podcast 都可以自己算算看到底是哪一年、喔、 而近代日本的国号顺序呢是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以及现在的令和。在这个台湾系列呢，最常会讲到的三个国号分别就是最前面的明治、大正以及昭和。明治元年呢是1868年，大正元年是1912年。大正元年其实非常好记啦，民国元年就是大正元年。而再来就是昭和元年1926年，明治1868，大正1912，昭和1926。这几个时间记起来之后呢，大家以后听到这些年份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算算看，常看到甚至可以不用 Google 了，直接自己给它算起来齁。而刚刚前面有提到明治30年左右为了安定人心所以建造了金瓜石神社，但其实第一代的金瓜石神社是在明治31年也就是1898年建造的，并且在同年的3月2号进行的正座仪式。而第一代神社的位置呢，原本是在本山大金瓜岩章东侧的平地，是在1914年左右才迁到现在的位置。而到了1933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接管了矿山的事业，为了因应当时总督府推行的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以及为了矿山经营的顺利还有兴盛，神社呢就在1936年的4月于原地进行扩建，并且在1936以及37两年间对金瓜石神社进行扩建，以及进行拜殿啊本殿的重建工程，还增设了休憩所还有刚刚提到的外院，使金瓜石神社以及周遭的区域呢在当时变成当地主要的信仰中心。但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呢，日本人离开台湾，神社就被废除并且遭到了破坏。到了1972年2月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之后，内政部于1974年就颁布了之前讲到的那一条名字很长的条例，简单解释就是要拆掉所有有日本意象的建筑，去日本化，拆掉大部分的神社。而到了1980年代的晚期呢，金瓜石地区的矿产减少，加上台金公司结束了当地的矿业营运，而台湾电力公司就到瑞芳镇接手该地区的矿业设施管理，来维护当地的文化资产。后来经过重新认定之后呢，也把现在神社现有的遗迹划分到黄金博物园区内，视为古迹建筑保护了起来。而在前面我有提到，这座金瓜石神社是在1898年建造，并且进行了正座仪式。建造第一代的金瓜石神社，在一代神社的时候呢，有参道、石造的明神鸟居、切七造的守水社、鹿母屋造的拜殿，在当时就用混凝土建造了，当年就用混凝土哦，以及流造的本殿，旗杆座呢有五座，以及石造或者是混凝土造的石灯笼宿队，还有一只入院的铜牛，但是都在战后被破坏殆尽。这一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而到了1937年的改建工程的时候呢，第二代神社就在第一代神社的原址进行了重建的工作。在这一次的改建工作里面呢，鸟居也从原本的明神鸟居改建成了靖国鸟居。如果不清楚鸟居的样式跟差别呢，可以到第26集来了解一下鸟居哦。在这里也直接跟大家说明一下明神鸟居跟靖国鸟居到底差别在哪里。明神鸟居是明神系鸟居，最上方的立木尾端是有上仰的，并且在立木的下方呢有一只倒木，倒木的下方是冠，并且柱子跟柱子之间呢是用栓来做结合的。而靖国鸟居呢，就是现在大家去金瓜石神社会看到的那一种，相对于明神系鸟居外观看起来比较简单比较简洁的一种神明系鸟居哦。靖国鸟居可以算是鸟居样子里面最简单的，它的冠也就是下面的那根横梁呢是方的，并且没有穿过两侧的柱，所以是非常好辨认的。而金瓜石神社的拜殿以及本殿也从流造的形式改变成为神明造的建筑形式哦。这边也一样要稍微给各位一点概念，流造如果各位有去过京都的福建道和大社，它的本殿呢就是使用流造的建筑方式去建造的。而神明造最有名就是日本三重县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的本殿正宫就是使用神明造的形式去建筑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图片，之后也会在 IG 上跟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这些建筑形式到底差异在哪里。而到了现在，因为之前那个名字很长的条例我就不再重述了，之后都简称去日本化条例好了。因为去日本化条例的原因，台湾很多东西基本上都被拆光了，但是现在去金瓜石神社还是可以看到不少金瓜石神社在历史长河里面被努力保存下来的那些遗构。像是你走上阶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完整的石灯笼、 鸟居还有旗帜台，还有可能是被破坏掉的石灯笼的基座，以及第一代神社的鸟居的基座。真的爬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呢，左手边还会看到在2021年进行神社修复工程的时候，为了让游客可以躲雨而增设的神社散落移构解说亭，它的上面呢就会解说这个神社的历史啊、由来啊，然后原本在哪里啊，原本哪里有什么东西之类的。而在这个亭子正中间所放的御守玺，就是非常难得的第一代神社所留下来的御守玺。而另外一边可以看到的就是少数被保留下来的御园，还有一块方形的石头，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石灯笼的基座。再来往前走，你就会看到拜殿的十根柱子非常的明显，穿过了那十根混凝土做的拜殿的柱子之后呢，就会看到原本本殿的基座。在那个基座上面呢，放了一个刻有奉纳字样的石头，虽然看不出来原本的用途啦，但是现在大家如果有去的话，会觉得说那颗石头已经变成赛前香了，上面有各个国家的硬币，还有很多的五块钱，就台湾的五块钱放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现象是现在的游客，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上来到神社之后，大家都觉得这里曾经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个敬意哦，敬这个美丽的风景，敬努力把神社剩下来的东西保护下来的那群人，应该是这样啊。虽然在台湾很多的神社建造的原因，身为台湾人的各位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历史，都是不可抹灭的一部分。无论好坏，我都认为这样的遗迹甚至说是古迹，都应该要努力的做到完整的保留。而战后这些日本人的瞬间消失，让这些神社失去了他们的信仰者，所以荒废掉了。那些木造的建筑也在风雨之中腐烂，所以消失，甚至是因为立场不同被强硬的拆除了。但幸好金瓜石神社真的刚好依偎在山边，就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有那些散落的遗迹没有通通被打烂，所以很幸运的被规划进黄金博物馆的观光景点，所以也没有开发的压力，不会被强硬的拆除，甚至在近几年还做了修复的工程，完整的神社的原始的样貌。我认为真的很难得啦，这间神社的经历也算是真的很幸运。我觉得像金瓜石神社这样把它变成一个观光的景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决定跟选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去这个神社的人会好奇说这里以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什么样子的神社。我相信听我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算年轻人啊，应该都算年轻人，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这段时间，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我们，对这些遗迹，对这些神社也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我认为这样也是蛮好玩。那么今天的第二间的神社介绍呢，就讲到这边啦。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个系列的话，不妨点个关注，订阅一下，分享给喜欢逛神社，喜欢这些台湾的神社，甚至是古迹们的朋友们听听啦。那么最后一样，如果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们对台湾神社有兴趣的话，听完这一集不妨订阅、关注、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台湾的之后每一集上传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台湾神社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咯，大家拜拜。